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节目，我是唐韵。
湾区早安，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今天星期四了，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哈。那我们今天的湾区早安节目呢，一个小时的时间，也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是会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昨天刚刚踢完的半决赛，对，那么阿根廷队呢是胜出了英国队啊，进入了决赛。
是，另外呢，财经方面，美国六月份的 CPI 数据持续降温，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高。中东局势这方面呢，川普总统前天宣布要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征收20%的通行费。昨天呢说这个计划又取消了，转而由海湾国家跟美国签署贸易投资协议。与此同时呢，美军又连续第四天空袭伊朗，这次的打击目标呢第一次延伸到了铁路桥梁这种基础设施。我们还是从财经说起吧。
好的，我们先看看昨天的财经市场收盘的情况。美股昨天呢是延续了前一天的乐观情绪，三大指数是集体收高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是微涨了一点点啊，10个点，涨幅是0.02%。标普五百呢是上涨了一点点，28点啊，涨幅是0.38%。纳指呢涨幅是0.9%，收在了26107。恐慌指数下跌3.9%，回落到16.50，也处于今年夏天以来的比较低的水平。这也说明了尽管中东局势依然紧张啊，但是呢我们的市场啊，投资者反而是对这种情况已经开始脱敏了。
来看一下几个个股吧。第一只呢是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凭证呢，昨天暴涨超过了27%，存储芯片板块呢延续强势。第二只呢是 PayPal， 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支付公司 Stripe 联合私募股权机构 Advent International 已经向 PayPal 提交了收购要约，报价呢是每股60.5美元，交易估值超过了530亿美元。消息一出， PayPal 的股价当天大涨超过了15%。第三只呢是苹果公司，股价创下历史新高，主要利好是来自中共网信办的公告，苹果智能已经通过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阿里巴巴随即确认，阿里通义千问大模型将作为 AI 能力集成进苹果智能，服务中国大陆的用户。这也意味着苹果在中国市场的 AI 功能终于要落地了。第四只呢是闪迪，也就 SanDisk， 还有美光科技，双双小幅回调。存储芯片板块昨天出现了分化。
再来看另外一只昨天公布财报的公司，就是联合健康。根据它的财报显示，公司的业绩是远远超过市场预期，并且同步上调了全年的盈利展望。主要是得益于有效的医疗成本管理，还有它的健康业务的强劲表现。财报数据显示呢，联合健康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6.38美元，显著是高于分析师预期的4.90美元，同期营收呢是1120亿美元，略高于去年同期的1116.2亿美元，同时呢也超出了市场的预期。所以今天开盘的时候，联合健康股票是上涨的，现在上涨了7.6%，现在来到了450块。还有一家公布财报的公司呢是联合航空，它呢昨天公布了二季度的财报，营收和利润呢都是双双超出了市场预期，同时也上调了全年的盈利指引。然而呢，公司警告啊，今年因为燃油成本比去年初增加了60亿美元，所以呢虽然是财报好，但是股价依然是承压走低。 根据它的财报，联合航空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的收益是 1.99 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 1.88 美元，营收呢是 176.7 亿美元，也略略的超过了分析师预估的。那当季的运力同比是增长了 3.5%， 总营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6%， 高端客舱收入、商务旅行还有货运业务都是双位数的增长，所以对于航空业来说，这燃油的成本就成了最大的拖累。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股市开盘的情况啊。今天呢，股市开盘又受芯片股的拖累啊，标普500和纳指都是走低的，道指是上涨的。其中呢，标普500现在是下跌了 0.13%， 来到了7562，纳斯达克下跌了 0.79%， 现在是26062，道指是上涨了 0.27%， 来到了52802。我们再看一下原油，原油呢，美国的 WTI 原油呢，现在基本上其实是没怎么变哈，略略的涨了 0.02%， 那么现在呢是79.3美元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布伦特原油呢也是上涨了 0.4% 左右，现在来到了85.28，这就是今天股市开盘的一个情况。
再来看一下本周的焦点，就是零售销售还有出勤失业金数据今天出炉了。美东时间8:30呢，美国六月份零售销售数据以及最新一周的出勤失业金人数同时公布，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也会在同一时间出炉。普查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零售销售环比增长了0.2%，五月份的增幅经修正后为1%。这些数据呢，未经通胀因素调整，剔除加油站后，六月份的零售销售增长0.7%，13个零售类别中有7个实现增长，其中呢，加油站销售下降5.3%，创下202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主要是因为六月份的全美汽油平均的零售价格每加仑下降了大约50美分。非实体零售商的销售增长1.9%，创近一年来的最大增幅，可能是受到亚马逊的促销活动的带动。
一定的，我都买了不少Prime Day，
已经狂购了。
对，我相信大家都是在这天买，所以你看，一个公司的零售就带动了全美的经济数据哈。
是，还有体育用品和这个兴趣爱好用品商店、电子产品以及家电商店等其他可选的消费类别销售也有所增长。机动车和零部件销售商的销售录得2025年7月以来最大增幅。零售销售报告中唯一的服务业类别，餐馆和酒吧支出小幅上升。这份报告表明呢，进入夏季之后，美国消费者支出依然保持韧性。上个月的汽油价格下跌，为经济家庭可选消费腾出了部分的支出空间，而大型零售商促销活动以及世界杯也可能提振了销售。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公布的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那实际值呢是 41.4、比预期呢是 12.7 哈，前值是 10.3。 那么这个数据呢可以说是大大的好于预期，也创下了2021年11月以来的新高，表明费城地区制造业的活动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扩张。
之前一周的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呢降到了181万，也低于预期。在五月份和六月份的初激增初、在六月初的激增后，首次申请的人数已经回落到历史低位。与此同时呢，失业率上个月下降，进一步表明雇主正在尽量的留住员工。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四周移动均值上周降到了214,250人，表明劳动力市场稳定。随着 CPI 数据连续两个月降温，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目前预计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从一周前的60%到70%下降到大约50%左右。本周这几项数据呢将进一步左右市场对美联储下一步动作的预期。
好的，那我们财经的内容呢跟大家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得说一说昨天的
世界杯
的情况了啊。如果听众朋友您正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坐稳扶好啊，我们先来一段世界杯的音乐给大家精神一下吧。
好的，
我们回来说说昨天英阿大战吧。
好的，这次呢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哈。昨天在亚特兰大已经落幕了，这场比赛呢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开场仅三分钟，阿根廷球员恩佐的一次防守动作放倒了英格兰球员安德森，双方球员呢一度围拢，差点就爆发了冲突。上半场两个球队踢的是极为谨慎，前三十分钟双方都没有射门，创下了世界杯自1966年有完整射门统计以来的罕见记录，最终0-0战平进入了下半场。下半场第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率先破局，由罗杰斯右路传中，戈登禁区内包抄推射得手，这也是戈登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落后的阿根廷呢随即大举压上，门将皮克福德连续多次神勇补救，力保球门不失。转折呢出现在第85分钟，梅西策动了一次角球战术，弧顶回敲，恩佐一脚世界波洞穿了英格兰的球门，把比分扳成1-1。补时赛第二分钟，麦卡利斯特禁区外远射击中立柱后，阿根廷继续组织进攻，梅西呢右路送出了精准的传中，替补登场的劳塔罗头球破门，阿根廷反超比分。最终阿根廷在中场前的七分钟连入两球，以2-1完成了绝杀，连续第二届世界杯闯入了决赛。
哇，
还记得上次昨天我们说的吧，阿根廷换了球服果然就赢了啊。
袁成觉得是这个蓝队服好像给他们带来了好运哈。
因为他昨天说的嘛，每一次比赛换成深蓝色
就
赢了，
哈，
还真是的。
不知道这个结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在您的预料当中呢？所以虽然说梅西他昨天没有直接进球吧，但是那两粒进球关键的助攻，
对啊，都是他助攻的，
都是他的，所以这也让大家就是又是把他就是奉为神了一样哈，扛着他去庆祝，对，所以说这个也很有意思哈，大家又来去念叨说阿根廷历史上的那个近乎玄学的记录，他们参加的六次世界杯半决赛是全部取胜，从未失手。而英格兰队呢，是有四次晋级四强，却输掉了三次哈。那当然就是英格兰这面的话呢，很多他的球迷对他是非常的失望，尤其是你是在一球领先啊。说实话，他领先一球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哇，英格兰估计是会赢了。对，但是因为他们打的保守嘛，然后他那个主帅就把这个人一顿换啊，换的都是保守型的球员，摆出这个五名后卫的这个死守的阵型，
想守住比分。
对，结果呢？感觉是英格兰的体能也踢到后来消耗也非常的大，然后技术失误也比较的多吧，反正这个就是输了就是输了。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阿根廷又感觉到那种大家看视频可以看到全国沸腾的时候的那个那种情况啊，这个
美唯一球队终于保住了也。
而且是这个历史上因为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岛屿战争的这个问题积怨已久哈，又在这一次呢，又取得了阿根廷取得了胜利，所以说呢，这就是等于把这个周末将要举行的决赛也都布局好了，在7月19日，也就是这周的周，应该是周日的这一天哈，卫冕冠军阿根廷要 迎战这个几乎一球是一球未失的西班牙队。
他其实失了一球，只不过是他前面五场比赛、一场
没失，
一场没失。
对，所以西班牙队的整体的防守状况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这场冠亚军决赛，哇，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他的实力还都是比较强的，应该是非常可看性非常佳的。其实讲到可看性，像昨天英阿大战、据说这个门票最低价已经炒到3000美金以上、是法国和西班牙的那个比赛的两倍 球票价格哈，这个市场
冠军赛那 可想而知价格
是啊，所以在新泽西会举行哈。
嗯，
对，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会来美东来看球的。那如果您对这个结果也想预测一下的话呢，我们希望之声这几天一直在我们的广播上呼吁的，就是我们号召大
大家猜一下球
对建议大家可以去参与猜球啊。当然我们不是赌球，我们就是乐呵一下、我们的还有奖品赠送、如果您猜对了，那么从猜对的听众当中我们会做一个抽奖，送出阿迪达斯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那个同款设计的
、不是同款球
不是同款，是同款设计的那款足球、所以这个足球也是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只要您现在就可以就是给出您的预测了。
对对，
从现在开始到19号球赛正式开始之前，您发的预测都是有效的，
就像昨天唐韵说的50-50的比例，现在是
对、要不然是阿根廷要不然是西班牙、或者您一家、两个人，一个人猜阿根廷一个人猜西班牙
太好了，
看我这策略怎么样，总有一个人他就会猜中吧。好，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简讯啊，到961961这个平台上。好，那我们送出的这个球呢，据说它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外层经久耐用，大家可以在自己家里练球啊，给小孩子玩啊、或者是收藏纪念都非常的合适。主要是今年这个球有意义，是好不容易在世界杯
在美国举行
本土举办啊、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我记得前两天我们和朋友聚会、然后朋友就买了一个红色的一个牌子，上面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那个、然后我们合影的时候就拿着那个
牌子、
对呀、再过多少年以后一看啊，都会想到那个时候那一年的夏天我们经过了哪样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好了，那我们就大家有兴趣的或者是说您发表您的预测，就发送简讯到号码961961上，希望大家能够猜中或者我想问，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说凭实力猜哈，你觉得谁更强、而是凭自己的情感，你更喜欢哪一支球队然后你就希望他赢都没有关系。
我选肯定是阿根廷
真的，我昨天也看了一个玄学预测、又是阿根廷赢，不过好像近60年来都没有卫冕冠军就是能够再赢的、如果他历史上好像只有意大利卫冕成功过、德国卫冕成功过、那么阿根廷要是能够再卫冕，那他就是第三个球队了、我们拭目以待吧。听众朋友您是什么样的观点呢？发表您的预测到961961。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就又要看美伊的战争了。
2026年建 ADU 有新方法啦，阿里建筑重磅推出行业第一个 AI 加 ADU 智慧建房系统，从设计报价、收益测算到构建，一站式完成，让你成为自己的建房大师。累计建成 ADU 超1500套，30多年经验，品质可靠，深受业主们的信赖。欢迎预约咨询，还可实地参观已完工 ADU 工程，亲眼见证品质与效果。建 ADU 就找阿里建筑，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
很早就开始听，一大早就开收音机，因为我们要在家里做饭啊什么哈，就会听很多节目，很喜欢像高杰啊、唐韵啊、青田啊、方伟，节目都很好。许哥的后院小天地我们也很喜欢，因为我们种东西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弄啊，一听他的哈，他真的给我们很多知识。最先你们卖那个电热毯，我就去买过好几床，买了很多东西，产品都非常好，真的是都非常好，所以我们都很喜欢。 祝福你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发达，更能够造福万群华人。
如果您也认同希望之声一直以来的努力，请您捐款支持我们，支持华语公共媒体为华人社区发声，无论金额多少都将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想支持希望之声，就请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即可获取捐款链接。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我们来看看伊朗战争啊，对伊朗的空袭呢一直都在升级。昨天呢，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就宣布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了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那这一轮打击呢，是首次在白天发出的行动。打击的目标呢，是霍尔木兹海峡西侧入口的战略要地大通布岛。美军呢，使用的是精确制导武器，摧毁了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的存储和发射基地。中央司令部表示说，这一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那么根据伊朗卫生部此前通报，在七月从这一轮战争开始以来，造成了伊朗方面14人死亡，78人受伤，其中47人仍在住院治疗。当然这是伊朗官方的一个说法。我昨天看到一种说法是说，这一轮打击就导致了他们有80多名士兵丧命哈，这是不同渠道的说法吧。那么就在军事冲突持续升级的同一天，却很有意思，伊朗呢很罕见的释放了一个缓和的信号。这是由川普总统宣布的一个消息，有一名从2024年12月起就被伊朗关押的美国公民叫做德纳卡拉里已经被伊朗释放，已经安全离境了。那川普总统在社交平台就发文说，伊朗允许一名在拜登政府时期被错误拘押的美国公民离境，他现在已经安全离开伊朗，状况良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卡拉里的代理律师呢也表示说，53岁的卡拉里上周刚经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健康状况是令人担忧，能在战争期间获准离境，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品一下啊，这一面呢是90分钟的精准打击，然后打出来的结果就是伊朗竟然给了一个善意的一个信号的释放。这也从侧面说明，就是说双方军事虽然对抗在升级，但是一些沟通渠道呢依然是保持着开放的。
面对美方持续的军事施压呢，伊朗这方面就公开表态，绝不会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同时警告那些在这次冲突中遭受伊朗报复性打击的海湾邻国不要跟华盛顿方面继续合作。
伊朗呢，他还扬言说要跑到美军基地里去抓美军的100名士兵作为人质啊，这个想法也挺可怕的，让人一听觉得
是。另外呢，川普总统此前宣布要对海峡收20%的保护费，在13号呢又宣布，14号宣布取消了，前后不到24小时。有评论人士就调侃呢，这也是再次印证了川普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川普的行动形式风格吧，决策速度快，反转也快，让盟友和市场呢都随时紧绷神经，适应这种随时可能变化的节奏。而在这种闹剧的背后呢，真正决定局势走向的恐怕还是霍尔木兹海峡上实实在在的军事对抗，以及双方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台阶，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我感觉川普总统他一直在试探市场啊，他一说一句话，然后市场哐当一下，股价一跌，油价一涨，他马上就反转。
这个也是没办法，
演了很多次了哈。
是。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些湾区本地的消息。
先来看关于这个电子服试点的这个项目重启啊，加州众议员 Alex 李本周三宣布，2026年到2027财年的预算中已经拨出了2000万美元，用来重启此前因为资金短缺在6月底一度暂停的 CalFresh 果蔬电子福利试点项目。如果您家里有符合 CalFresh， 也就是加州的食品券项目申请条件的话，可以留意这个试点项目重启后的具体申请细节。这项福利呢，能够帮助符合条件的家庭购买更多的新鲜果蔬。
接下来带来的一个消息就是无人驾驶的 Waymo 车啊，它的最近是闯入了高速公路的施工封闭区，怎么回事呢？有 Waymo 公司的 这个车计程车，它呢无视那种道路封闭的标志，直接就驶入了高速公路施工区域。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呢，可以说是它等于是说它的这种识别系统还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哈，仍然需要改进。在不久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有两名少年驾在那个 Waymo 车内
对喝酒，
对，然后朝外面撒水枪啊之类的事情。
嗯，
那么这个事情呢又是 Waymo 出现的一个新花边的新闻哈，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平时搭乘无人驾驶的 Waymo 出租车，也要多留意车型的实际一个路线哈。
另外一条呢是湾区瓦斯热水器，也就是燃气热水器的禁令要延后一年实施。根据区域空气监管机构发布的最新规则草案，湾区的燃气热水器禁令呢能够获得额外一年的宽限期，之后才会被要求改用更环保但是价格更贵的热泵热水器。新草案呢建议将原定于明年1月生效的禁止销售瓦斯热水器的规则推迟一年，到2028年1月执行。商业和多家庭住宅的大型热水器禁令也提议从2031年延后到2033年。另外呢，新草案明确了三个豁免标准，预计大约38%的家庭符合豁免，可以继续购买和使用瓦斯热水器。首先呢是经济困难的用户，适用于符合 Medi-Cal、CalFresh 等援助，或者是房贷和房产税支出超过收入28%的业主，因为电泵这热泵热水器安装的成本呢，平均比瓦斯热水器要贵3500美元。第二个呢是空间不足的用户，他们的热水器安置空间小于700立方英尺，而且通风差。第三个呢是电气工程过于复杂的用户，比如需要繁重电网升级的单户的住宅。
好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不想安装那种电的热水器的话，还有一年的时间哈，抓紧该换赶快换，以后就换不了了。这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呢是美国国内的一个挺重要的消息。昨天我们已经都跟大家说了，川普总统说呢，在今天晚上美东时间9点，我们湾区时间是6点，将要发布一场全国性的重要讲话。那对他要讲什么都没有说，白宫发言人也不说，但是昨天就是根据 CBS 新闻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说，这场讲话的内容将涉及此前从未披露过的有关中共介入美国大选的指控。那么指控北京方面曾经入侵获取美国选民数据，同时呢还有证据显示说 CIA 早就知道，但是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没有把这一情报分享给川普本人。所以今天晚上的这一场讲话，据悉会有多名内阁成员到场，受邀名单都包括像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国土安全部多个机构的负责人。那么面对媒体询问说要讲什么内容，白宫秘书莱威特的回答是说，和往常一样，匿名信源又在猜测川普总统周四晚上会讲什么。事实上，现在没有人真正知道总统最终会说什么。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应该收看直播。川普本人此前也只透露说，这场讲话会聚焦选举议题，但一直没有公布相应的细节。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回顾一下 回忆一下啊，川普总统他本人一直坚持一个说法，认为自己在2020年是因为大规模舞弊而被偷走了大选。那么今天这场讲话如果要是真的公布了新的解密情报，这将会是这个持续多年的争议话题里面一次重要的新的进展。那么同时如果这要是真的坐实了中共对美国选举这些数据的入侵，那对美中的关系又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能就会有更多详细的后续报道了。
好的，另外来看另外一条消息，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周三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主题是美国的科研安全以及联邦科研资金的管理问题。这场听证会传递出一个跨党派的共同警告，纳税人出资的科研经费绝不能被拿去资助跟中共军事和国防体系有关联的机构。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开场陈述中就说，美国长期保持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先地位，靠的正是一套建立在开放创新基础上的科研体系。联邦政府每年投入几十亿美元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但是中共对美国技术和研究的窃取和挪用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美国政府必须采取实际的行动。他还特别提到，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抹去了民用科研和军事科研之间的界限，科学发现、商业技术、学术合作都被要求服务于中共的优先事项，其中就包括推进解放军的现代化。值得一提的是呢，委员会里资深的民主党议员、来自硅谷选区的联邦众议员罗卡纳，在这个问题上罕见地跟共和党是站在同一立场。他表示自己对中国窃取美国的科研成果保持零容忍的态度，我们的前沿科研成果绝不能被解放军或者是军民两用实体拿去用于军事目的，无论是量子技术、敏感人工智能，还是任何保障美国安全的突破性成果。这场听证会召开前的一周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已经宣布了新的科研安全政策，明确禁止 NSF 资助的项目跟商务部实体清单、财政部中国军工企业清单等多份限制名单上的机构开展合作。能源部相关官员在听证会上也表示，近年来一直不断完善科研安全体系，保护纳税人出资的科研成果和关键数据不被窃取。从这场听证会传递的信号来看呢，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防止美国科研资金流向中共军工体系这件事情已经形成了相当罕见的两党共识，这也再次说明中共长期以来靠偷师发展科技的模式正在美国国内引发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具体的警惕和反制行动。
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来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呢，我们带大家看更多的民生消息。
关注健康的朋友注意了，来自加拿大的 JNEX 西洋参黑膏滋，由高品质西洋参浓缩萃取制成膏状精华，纯度高，吸收好，适合日常温和滋补，也适合关注血糖平衡的朋友。最近我们收到湾区赵先生的使用反馈，
我吃黑膏滋，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前几天住院，我的血糖好多方面都有问题，然后我在医院中我就开始吃黑膏滋，就大量的吃，第一天吃三克，安排一勺，我每天一勺，每天一勺，一直都坚持吃多天了，我发现我的血糖很稳定了，不是忽高忽低。我经常是每天早上起来呀，听见每天早上起135左右，我觉得我从来没到过这么好的血糖，然后我照样吃水果，照样吃西瓜，到晚上饭前再量一次，120斤，又是110斤，我觉得也挺好，血糖从来没到过这个样，说我这黑膏滋挺有帮助的。
西洋参在中医里一直被视为日常滋补佳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曾指出，在特定条件下，西洋参对人体代谢、餐后血糖可产生积极影响。现在去网站 FM961.net 买黑膏滋，有85折优惠。您可以发短信“黑”这个字到手机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买黑高资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哎，袁成，在前两天我们都带给大家一些民生的消息啊，比如说某些产品因为质量的不合格而得到
连你都中招
了起诉，对，或者是召回哈我们听众朋友反响还是蛮热烈的大家觉得这些关系到民生，关系到大家身体健康的资讯，大家还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里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方面的一些信息。
那今天有啥呢？
今天是一个湿纸巾被召回的一个消息。对，这个湿纸巾呢是 CVS 卖的一个叫做痔疮湿巾。说实话，
这是头一回听到。
对，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哦，还有这种湿巾哈。那么痔疮湿巾它的里面用的成分啊，我也好奇，我就说这湿巾里含什么？为什么可以是？
难道有药？
对，它是有药。它有一种药的话呢，这种药叫做利多卡因，这是翻译的啊，利多卡因，它是一种局部麻醉剂。因为可能有这种问题的人在解手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带来痛感，
是，
所以用这种湿巾的话呢就可以一个局部小麻醉它就不疼了然后的话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包装啊没有配备符合规定的防止儿童开启的装置，所以呢现在是7.5万盒药用的痔疮湿巾在召回那么这个被召回的它是有一个它的品牌的哈对，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向我们的短信平台发短信啊，961961你就写湿纸巾，我会把那个品牌发给你，比较长对，那么这个湿巾呢就是说孩子可以打开，那孩子打开小朋友，对，他有的可能会抹到手上啊，然后有的时候对会误食啊，误食的话它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伤害，比如说你可能会口腔啊舌头啊喉咙啊都麻了那这就增加了呛咳甚至是窒息的风险，另外呢神经系统也会中毒会产生一些后面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抽搐或者是嗜睡，另外还会带来心脏节律的异常，心血管的问题，严重的会导致昏迷甚至是死亡，所以这就是小孩子哈，你不能大量的去摄入这种利多卡因的一个原因那提醒大家，如果您有买过这种湿纸巾的话你就千万不要让小孩接触到，或者是你可以回到 CVS， 因为它召回嘛，也许可以给您退款，
也许包装就改了以后
对呀、但是如果你要是家里没有小孩可能这就不算是特别大的问题，但是他从侧面提醒了我们一下，就说这种纸巾它是可以麻醉解决了你一个小问题，但是你一听它这些产生的对小孩子产生的作用也觉得有一点可怕啊。
对，
当然那个 CVS 它卖的这种防治就是痔疮专用的纸巾是有比较多的品牌的那这一款的话呢它的配方它是含有利多卡因，而别的有的品牌它大部分所含的一种成分叫金缕梅，所以这个金缕梅的话呢你一听就觉得这是植物的东西那它呢对人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伤害哈，所以大家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让自己麻醉，否则你就去买那个金缕梅含金缕梅的。那这个金缕梅的话呢它里面为什么也能够起到减少疼痛的作用，是因为它里面含有丰富的单宁，这种单宁呢就具有收敛的作用，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暂时的一收缩就减少一些渗出啊，减少潮湿感啊，也会减少那种瘙痒的感觉。那我一看这个效果我觉得说那要蚊子咬了是不是也有用呢果然有用
还真有用
还真有用，对，我去查了一下，它对蚊子是之后的叮咬引起的瘙痒是有用的， 但是它不会说就是说、啊、立竿见影，大家知道蚊子咬了之后，尤其是有些 bug 咬了之后，
对，会肿一个包，
那个疼痛你真的是很难去完全就立刻什么东西能把它完全解除的。但是这种金缕梅的液体它是可以、帮助你缓解一下，它主要让你的皮肤有一个就是收紧啊，然后减少刺激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哈。金缕梅它这个英文单词叫做 witchy hazel。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其实在 CVS 还有 Target 也都有卖这个金缕梅的液体的瓶装的喷的、我看 Target 挺便宜的，才4块多、
嗯、
对、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发一个金缕梅到我们的961961我们的短信号码上，我也可以把金缕梅长什么样哈也发给您，或者是您对那款痔疮的湿巾有想了解的，你也可以发一个湿巾，我们也会把相应的这些资讯都发给您，来帮助到大家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到美国商店里卖的一些东西，在你没用过之前不知道它都是啥，
确实、
哎、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他们用的东西和中国人习惯用的东西不太一样，
是不太一样，
但有的时候他们用的东西也是好用的、
嗯、记得小时候你说被蚊子咬了，不是有一种那个小小的那个红色那个叫什么来的，
风凉油，清凉 油、
哎、对对对，那个我觉得还 挺好用的，那是中药的，
对，我们的一些花露水啊也都还挺好用的，
对，
对，
甚至 老一辈的老人说最简单的、啊、吐个吐沫抹在那个上面是不是也是那个什么酶的作用、啊、
是的哈，所以各种方法都可以去尝试、
哎、
但是我感觉还是那种我倾向于更天然一点、
嗯嗯、
尤其现在有的加州还好蚊子不太多，但是你要到户外活动的话、嗯、还是要去防那些 bug 的，
对，一定，
所以市场上有很多那种喷剂，我看西人外国人他们就是就是买的我觉得是化学的很为主的那些东西，哗哗哗一喷，
对，西医主跟中医是差不太一样，
如果你的皮肤就是有一点点因为被咬了你抓的稍微有一点已经敏感了的话，你喷上那个你会感到刺痛的，它的就是蛮 harsh 的、
嗯、
但是有一些产品比如说我自己用到的一种精油配出来的产品、
嗯、
它喷防蚊子效果非常好，但是
喷剂吗？
喷剂喷雾，它是把精油放到一定的溶剂里面，能够让它就是乳化嘛，然后一喷、
嗯、
味道还蛮好闻的，是几种精油配在一起的、
嗯、
那这样的东西呢、蚊子虫子它不喜欢，所以你就喷在身上，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稍微有点油的哈，不是那么的油，不像你擦一点什么油那样，但是它会稍稍的有点油，但是我觉得油也蛮好的，对皮肤还是一个护理哈。这是讲的这个湿纸巾的问题、
嗯、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生活的小妙招哈，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前两天跟大家说就是浴室潮湿的话哎，可以种一些植物
啊，是上次提过哈。
对，比如说白鹤鱼呀、啊，比如说虎尾兰呐、啊，很多的热带的植物啊，还有一些蕨类，它们都可以吸收卫生间的那种湿气，同时又能够像白鹤鱼，它又能够有非常好的净化甲醛，空气当中那种各种污染的这种能力，
嗯、天然的清除剂是吧？
对对对，所以又很便宜，大家去。Trader Joe's 我常常看到卖那个白鹤玉的哈，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养一点植物。那还有一个方法呢，是我今天也看觉得非常的好，他说呢这个大米放在浴室里面既吸湿又除味、
嗯、
因为我有的时候买、
哎、这倒是很奇特啊，
买一袋大米然后、嗯、没吃完它就过期了、
嗯、
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米怎么办，你要觉得哐当扔垃圾里面了，你就觉得哎呀有点心里于心不忍啊，觉得浪费粮食，吃吧又吃不下去，那这是一个好办法，你就
把这些废米就来 吸收潮气，
对呀、啊，你把它装在一个小布袋里面哈，纱布袋啊，让它能够透气的、嗯、不能装在塑料袋里面、
嗯、
还可以在大米里面滴几滴精油，因为这个精油还会散发香气嘛，
嗯，
大米可以吸收异味吸收潮气，一般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小袋在卫生间的各个角落都放一点，能放3个月， 然后当你发现米粒已经开始结块了、结成一团了，
更换，
对，这时候说明它吸够了足够多的潮气，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把它更换了。记不记得以前在那个大家使用 iPhone 手机还不能够有防水效果的时候、掉在水里之后赶快要放到米袋子里关机放米袋，就是因为它能够吸湿哈、好的，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生活上的小资讯。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有一点时间再跟大家说一条加州的新闻。那这个新闻呢，有一点神秘，也有一点恐怖，是怎么回事呢？加州有一个高峰啊，是加州的第五高峰，叫做沙斯塔山。它呢，向来以非常静谧的森林而闻名，但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名女子和家人哈，在这儿路过的时候，就发现森林里传出诡异的声音。家人呢，他们是骑马进去的，就循着声音就走，找是什么东西发出声音的。结果他们发现数百个太阳能的蓝牙喇叭，上面呢，对，蓝牙喇叭标着是写着是中文，然后那个喇叭发出刺耳的白噪音。
哎呦。
还反复地播放一些类似宗教音乐的一些东西，他们就觉得这装置太神秘了，这是在这儿像喇嘛一样的、或者是像什么样的在那儿发出那样的一个噪音，他们就把它分享到 Facebook 上去了，因为是有一两百个喇叭在那儿一直放、放出一些神秘甚至是奇怪的尖笑声哈、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那包装盒上写的是太阳能莲花播放器。
哎呀，这个怎么都跟中文扯上了。
对呀，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 group 的中国人把这个喇叭放到那儿去的，你这不是吓唬人家美国人吗？有一点哈，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原因。有人猜测呢，说这个神秘的装置与传说当中的叫做利莫里亚人信标系统有关。相传是说这个山下有一座地下城市，里面住着一些叫做利莫里亚幸存者的后裔。那么这个下面说山下有错综复杂的隧道迷宫，可以通向利莫里亚人的地下城堡，然后他们掌握着超越人类的科技，可以穿越不同的次元，还能联系外星的生命。哎，不管这是不是真的，这些喇叭把这些东西呢浮上了水面哈，让大家来去再一次的去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这件事情还没有什么答案，只是说呢大家，哎呀，也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进山的时候，还是稍加小心吧。最好，人员多一点和亲人啊、朋友多一点，免得呢以防不测哈。那这是对大家的提醒。我们今天呢，唐韵和袁成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
一个访谈，
对，一个有用的信息，休息过后送给大家。